来的这个刺客正是宁伯烟，就是上段书说的那个二黑。这个人呢，品质太不好了，当然了，他也有他的想法，他恨他哥哥宁伯彪不应当这么宽恕常遇春。你说姓常的是国家的反叛，这要把他给抓住给皇上送去，岂不是特工一件吗？那时候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，官升三级，何乐而不为？说这么好个机会怎么能错过呢？我哥哥太糊涂喽。再者一说，你把反叛让到城里，又敬酒又布菜，哭天抹泪，这皇上要知道了准怀疑咱们，说咱们跟反叛勾搭连环，要下的罪名就得全家抄斩呐。哥哥你想没想这些事儿？哎，我哥哥这个样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，干脆大主意我自己拿吧。所以他跟宁伯彪并没有商议，找着自己几个谋士们策划了半天，谋士们同意，他领着500军兵开关落锁，偷着摸到常遇春的营盘。他是来偷营来的，想杀常遇春来个措手不及。这500军兵呢，骑兵把马铃铛都摘下来，用棉布把马蹄子都包上，闭住呼吸慢慢的往前摸，就摸到西吴先王营盘的附近。一看呢，辕门没有卡子，也没条壕沟，也没有鹿角，那些灯火也不明亮，星星点点的。宁伯言心里就琢磨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没人防守啊？明白了，姓常的在我们家说过，他要不打五虎关，回乱石山交令去啊，他准备撤退。对喽，他说跟我哥哥既然是一家子，做什么战斗准备毫无防范。姓常的，这叫阎王叫你三更死，哪个敢留到五更？该着我宁伯烟立首功一件了。他把手一挥，这500精兵偷偷的就进了常遇春的营盘，走到哪里哪里也没有拦着的，稀稀落落有几座帐篷，有的往里一探头，一看西吴先王的军兵东倒西歪都睡熟了。这可妥了。所以宁伯烟没费吹灰之力找到中军保障，离着还有100多步，他下了马了，手提宝剑轻轻往前摸，借着灯光往帐篷里头一看，里边就一个人趴在桌子上正睡呢，盘子碗酒壶全倒了，有的翻了个，菜汤洒了一地。他一提鼻子一股酒味，仔细看看常遇春，姓常的，这回可是冤家路窄。这招棋我宁伯烟算走对了，而往哪里走？腰眼叠地，脚尖一点地，噌窜到常遇春桌子前面，把宝剑往空中一摆，再就对常柳烟脑袋就是一剑，真给砍上那能活得了吗？可有那么句话叫不巧不成书，他要不巧那书还什么意思了？咱们单说常六爷，由于心里的烦闷，喝了点闷酒趴桌上睡着了，他那脑子并没休息，就在这趴着胡思乱想，似睡非睡。忽然他做了个梦，梦见四哥朱元璋、元帅徐达、 军师张三丰都来了，就指摘常遇春不对，不应当不打吴侯官，光念你和性命的交情，不念咱们乱石圈的友情，因小失大，因私废公，这还了得吗？常遇春就跟他们辩理，说我不打吴侯官有我的原因，我跟性命的是什么关系，但是怎么说在这几个人面前也说不通。最后就发现徐达把宝剑拽出来，恶狠狠奔自己就一宝剑，常遇春的火就上来了，心说徐达呀，你算干什么呢？我四哥朱元璋骂我打我我都愿意，谁让我们一个头磕到地下呢？那是我四哥呀，你徐达半截腰插一杠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，指手画脚干预我们弟兄的事儿，你还拿宝剑砍我，我姓常的不是好惹的，我给你个颜色看看。说到这，常遇春一伸手把鞭摸着了，抡起鞭子照徐达就是一鞭。你说这事有多巧，刚才咱说的是做梦，实质上他真把鞭摸到手了，打的不是徐达，正是宁国燕，连梦在真事配合的一对儿了。这一鞭抡起来正揍在宁国燕脑袋上头，啪！你说宁国燕倒霉吗？没想到常遇春睡着睡着蹦起来给他来一鞭，揍了个脑浆迸裂，扑通，死尸是栽倒于地，花红脑子都流出来。就这一下常遇春也没站住，也摔了个跟头。六爷在梦中惊醒，这脑袋疼的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，回忆回忆刚才啊，我做梦啊，哎呀，我觉着我这一鞭好像打到徐达的脑袋上，这很好，但愿他不是真事儿。哎，他一睁眼往桌子前边一看，这谁？真躺着一个人。他把鞭放下来，在前面低头一看，傻了眼了，认出来是宁伯烟来。他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死在我的大帐之中？这来人！刚一说来人，就听大帐的左右炮号连天，喊杀如雷呀、啊！抓呀！有劫营的了，别让他们跑了，一网打尽，抓活的！哗！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！常遇春更发愣，这怎么回事？迈大步来到宝帐外头一看，灯球火把亮紫油松，就见灯光照耀下，左有王威，右有贾平，前有朱母英，后有徐芳，把一支人马紧紧的包围，抓住100多名俘虏了，地下也死伤不少人。常遇春赶到近前一问，朱母英这才说：“六叔，你呀、啊，真够呛，你回来也不放口令。”也不让人站岗放哨，是什么都不管了。哎，那啊啊，能行吗？喝醉了你睡了，那我们能不管吗？暗中替你传了令了，这个阵是我摆的，叫迷魂阵，在大门口没放匣子。大安兵的假装睡了，其实3000精兵都埋伏好了，就等着呢。我猜准了，准有人来，怎么样？来了吧？一个也不能叫他们跑了。他这一说，常遇春明白了，说朱木英做的对不对？那叫对呀。常遇春不负责任。身为副将的不能说都不管呢，但是常遇春传令说，这些人既然投营结寨的，但能不杀就不杀，但能不斩就不斩，最好抓活的。你说宁伯言带着500人经不起一战，主将也完了，纷纷举手投降， 大多数都做了俘虏。常遇春告诉好好的对待他们，不准绕带。可领着众将到了中军保障，看看地下的死尸，常遇春一跺脚：“二哥，兄弟，我对不起你。你说咱们两个赖谁？再一再二，不能再三再四。你命不焉，心胸狭窄，念及前仇。谁让你跑到这投营接待？谁让你行刺于我？他怎么那么巧呢？我做着梦就把你砸死了。可这个事儿我跟别人说，谁能相信呢？都得说我装蒜欺骗人呢。哎呀，如果我大哥宁波彪要问来，我怎么解释呢？真是跳到黄河洗不清啊！”把常遇春急的嗨声叹气，眼泪掉下来了。徐芳在旁边劝：“六爷，他该死，谁让他来行刺来了？飞蛾奔火，自投送死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宁伯彪不来便罢，来了，说好的怎么都行，说不好的宰了他。”退了下去。好了，你说了算，谁也不敢抬杠。这时候常遇春命人先传了一口棺椁，把宁伯言的死尸先装起来，盖儿别定好，送到芜湖关跟宁伯彪说说。这阵红日东升，天已放亮，常遇春正处理善后，外面有人跑进来报：“芜湖关大帅宁伯彪求见。”啊、哦，请。常遇春没办法，整理衣服接到辕门外头。宁伯彪一共带了10个人，骑着马拿着枪来到了。他为什么来？就被宁伯言。昨天晚上他二弟出力投营，他不知道。天似亮似不亮，他得着报告了。听说宁伯言投营去了，又听说天亮以前，在朱元璋的营盘里的喊杀连连，好像有一场战事。宁伯彪的心提到嗓子眼啊，心说：“二弟，你好不懂事啊！那常遇春够个朋友，你没事净给我惹事，我一定重重处罚于你。”他还不知道宁伯言死了呢。来了是跟常遇春进行解释，也没做打仗的准备。等到了辕门这一通报，常遇春接出来了。宁伯彪一看，常遇春气色可不好，两个眼珠子通红，还有酒气。弟兄相见已毕，宁伯彪就问：“三弟，哎，怎么办？你别生你二哥的气，我替他来赔礼认错来了。你二哥来没来？”“大哥来了。”“哦，现在何处？”“啊，就在中军保障的帐外。”“哦哦，好好，我去见见他，我一定狠狠教训于他。”宁伯彪说的理直气壮。等来到中军保障的外面，常遇春用手一指：“大哥你来看，我二哥就在此处。”宁伯彪抬头一瞅，啊，他一瞅一棺材，当时就愣了：“老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“大哥，我对不起你呀。”说着常遇春就把晚上的经过讲了一遍。棺材盖没定，宁伯彪并没答言，迈大步来到棺材附近，把棺材盖掀开，往里一看，好像没摔倒了，一乃同袍的亲手足。你看平日怎么打怎么闹，毕竟还是亲弟兄，要对待外人那就不一样了。今天宁伯言一死，宁伯彪可真急了眼了，脸往下一沉，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翻，看看常遇春：“三弟，哈哈哈哈，好兄弟，你对得起咱娘，对得起哥哥我，你手段够毒辣的，都说你忠厚，没想到你会编瞎话了啊！你说你刚才说的跟真的一样， 啊，做着梦就把人给打死了。你不是打宁伯言，你是打徐达。呸！你糊弄几岁的顽童啊，你这种话能骗得了我吗？好，三弟，可有一样，要说我就怪你，当然也不对啊。两国相争，各保其主，你杀死宁伯言是应该的。可有一样，你不应该张嘴，老宁家对你好，闭嘴，你要报恩，难道你就这么报恩不成？你真是口是心非之辈啊。常遇春，我来了，你看看呗，我并没有领兵带队，来来来，你将我宁伯彪斩首，前去清宫受杀。话可不多，哪句话都像尖刀一样扎到常遇春心上。六爷急得直晃脑袋呀，浑身是嘴，难以分辨，把常遇春急得眼泪都掉下来。大哥，好吧，你说的也对，兄弟，我不再解释了，我说什么也没有用了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是非之地不便久留，小弟我不留你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。现在我就请您马上回关，我呢把我二哥的尸首送回关内，然后往灵前一跪，任凭哥哥杀剐存留，你随便吧。宁伯彪一听，什么？多谢多谢，姓常的好心我领教了，既然说你没有杀我的心，宁某告辞了。尸首我们自己运着回去。来人，他带来十来个人呢，来，赶紧把棺椁运回芜湖关。大事，朱母英跟徐芳、王威、贾平、偏副战将都不服气儿，一个个把眼珠子瞪得溜圆。心说话，六爷，你传令就得了，把姓令的整死不就完了吗？你还要进芜湖关，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？这回啊，不怕你生气，你想去也不行，就这么瞅着姓令的就走吧。但是有常遇春在这儿，别人拉不下脸来。眼瞅着宁伯彪带十几名亲兵出了营门，常遇春在后头护送，那意思也要跟进芜湖关。众将正在左右为难呢，顺着官道跑了一匹战马，后边跟着几名亲兵，就见这匹马来到营门附近，满桥端坐一人，满身尘土，手中擎着大令，呀呆，常遇春接令。常遇春一看，正是中军大将梁云拿着元帅大令来的。六爷不敢怠慢，赶紧从战马上跳下来，躬身施礼，末将遵令。常遇春，元帅的令下，限你在今天拿下芜湖关，活捉宁伯彪，如果办成了，首功一件，抗令不遵，掉头之罪，速速接令。来，来这么道催命令。六爷一看就吃惊了，这怎么办？宁伯彪全看见了，哈哈哈哈。三弟，别演戏了啊！既然你们元帅给你下了令，你马上就办吧。我宁伯彪还没走呢，来来来，将我扶绑，你去请功去吧。常遇春真没有办法了，左右为难呐、啊。站起来伸手把梁云的大令接过来，他这个，哎，宁大哥，小弟以心可表，我说一千说一万你也不相信我，我宁愿抗命不遵，你来看他吧。常遇春把徐达的大令给撅折了，这可不是小事儿， 折舌大令，马上就砍头。看来常遇春在宁波彪的面前表示了决心。宁波彪一看深受感动，但是拦已经来不及了。三，哎呀，单说梁云一看把令给撅折了，哎，我六爷你活腻歪了，这我见着元帅我怎么说？梁将军，借你口中言，传俺心腹话，你转告元帅，我常遇春抗令不遵，五虎关我不打了，谁乐意打谁打，现在就收兵撤退。你再告诉徐达，宁波彪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要报恩，绝不为仇，行吧？啊哈喽，我就照原话说。梁云一拨马领人撤下去了。宁伯彪转身要走，常遇春也想护送，没走出五十步来，顺官道上一支人马是如飞而至。马鞍桥一员大将，正是玉面霸王郭英郭世俊，左面汤和，右面邓玉，背后有十几员偏将。再看郭英胯下伯仲马，掌中丈八五钩陈飞枪。郭七爷是满脸的尘土，一眼看见常遇春，咯噔把丝缰带住。六哥，您这厢来。常遇春一看是老七，三哥五哥没说的了，来到弟兄三人的面前。郭英甩等立安跳下马来，六哥你疯了，方才我听梁云跟我说了，你折舌大令想造反不成。梁云向元帅去报告去了，主公可这就来呀、啊、你见着怎样交代？我就不明白，宁国彪对你再好，有没有我们弟兄对你好？你们的感情深，有没有乱石山的感情深？你们交情再大，有没有咱们打天下的交情大？六哥呀，哎呀，我真替你为难呐、啊！您呐，现在就捉拿宁伯彪，还可以讲功补过，在元帅面前承认错，这事儿就完了。六哥，你别再犹豫了。这个，哎，七弟，三哥，五哥，我没法说了，咱们的弟兄情谊太深了，我跟老宁家也不远，我怎能下手呢？金砖不厚，玉瓦非薄，老宁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我怎忍心攻打五虎关？老七，你哥哥就宁愿抗旨不遵，随便处分吧，我是不能打宁伯彪。六哥耶，你可怎么办呢？你郭七爷急得脑袋直冒汗，汤和邓玉也急得直跺脚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这个啪啪啪啪，炮响三声，大旗飘摆。闹了半天，朱元璋、徐达、张三丰大驾赶到了。梁云已经向徐达和朱元璋报告了全部经过。西吴贤王马不停蹄啊，督率三军来到关前，正好遇上常遇春。朱元璋马往前蹄，到了常六爷的附近，咦，六弟你怎么了？常遇春一看四哥来，赶紧整理衣服，躬身施礼。四哥，小弟罪该万死，我来领罪来了。老六啊，算了吧，自己弟兄何罪之有啊，咱们是发孩的弟兄，我明白你的脾气秉性，你这个人重于义气，我早就得着报告了，听说你跟宁伯彪也是发孩的弟兄，情同骨肉，君子哪能不报恩呢？哎，报恩是对的， 我也不反对你跟宁伯彪弟兄之间有感情，但是老六你是明白人的，你衡量衡量，看看哪方面轻哪方面重啊。四哥要问你一句话，难道你宁愿把四哥扔到一旁，你把乱石山弟兄撇到九霄云外，把咱们义军全都丢开，就顾全宁伯彪一人不成？六弟，你跟哥哥我讲吧，究竟你打算怎么办？元帅徐达在旁边一阵的冷笑，
常遇春，你折舌大令，犯下什么罪？清楚不清楚？这笔账咱们一会儿算。我且问你，你是要主公，要义军呢，你还是要命伯彪？把常六爷急的，这宁伯彪一看，常遇春出于至诚，是我的好兄弟，他太为难了，觉着心里有点过意不去，催马摇枪直奔朱元璋。朱元璋也急了，唰，把杏黄袍闪掉，抬腿摘起五钩神飞亮银枪，姓宁的，好小子，就因为你，我们弟兄的交情都掰了。今天有你没我，是有我没你，拿命来！斗枪大战宁伯彪，在芜湖关前才有一场血战。